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了川普总统宣布实施的钢铁与铝材关税和美中贸易关系等话题。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显示，上个月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发生时，有关当局掌握的信息足以防止这场造成17人死亡的枪击案的发生。
美国宾州周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民主党人兰姆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分析认为，这一结果对国会今年中期选举具有标志性意义。
3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政府星期四宣布，因为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以及对美国进行网络攻击，决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此外，美国国会二月通过的台湾旅行法正在等待川普总统签署，不过白宫方面表示尚未做出决定。我们来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你好。今天早上呢，这个美国财政部就宣布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好几位的这个美国的资深情报官员呢，也对这个记者进行背景的简报，来解释这一次的制裁所谓的内容。那么这次的制裁，他说包括呢，他的制裁基础是包括国会2017年所通过的以制裁对抗美国敌人法案，然后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签署的第13694号行政命令，以及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等等。那么在这次的这个制裁当中呢，将包括有5个团体或公司以及19个俄罗斯的个人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那么对此呢，财政部长努钦在这个发出的制裁的新闻稿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政府正在迎击以及反击俄罗斯的恶意网络活动，包括他们企图干预美国大选、破坏性网络的攻击，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入侵。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资深的这个情报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俄罗斯在这个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部分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在情报部门的掌握之后，与这个整个川普政府跨部会的一个讨论，决定施以制裁。那么他们也特别提到了之前这个穆勒检察官所提到的一些的这个俄罗斯的机构，包括所谓的这个网络研究机构，叫做 Internet Research Agency。那么这个公司呢，就是其实是由俄罗斯政府这个他们所出钱来建立的一个公司。那么以所谓的网络公司的名义呢，其实在网络上散播很多虚假的信息，导致很多不知情的美国人在网络上跟这个所有的网友在比战的时候呢，因此而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呢这个在制裁令当中也说到，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俄罗斯政府的行动最少可以追溯到2016年的3月，俄罗斯政府尝试针对美国政府的机关还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商用设施还有航空等，来发动网络攻击。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呢，这次的制裁的基础之一，另外一个是一个行政命令，是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签署的13694号行政命令。那个这个行政命令呢，是针对对美国发动恶意网络攻击来实施制裁。那么针对这个行政命令而被制裁的，包括有3个团体以及13个俄罗斯的个人。那么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这次的制裁人当中呢，包括之前被大家称为是普京主厨的俄罗斯商人，跟这个普京总统的关系非常好的普里戈任。那么这个普里戈任同时呢，也是被现在所谓的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而且在这个制裁对象当中有13个人，同时也是在穆勒检察官当中受到起诉的是3个人。那么对此呢这次的俄罗斯制裁的案件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也特别提到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谈这次的制裁事件。
Not at all. The president has said in the past that if we can work together,
总统以前就说过，如果我们能在一些事情上合作，比如说朝鲜问题，我们就应该合作。但总统也展示出他和本届政府对俄罗斯是十分严厉的。你从今天的对俄制裁中就可以看出。俄罗斯要决定他们想当好人还是坏人。你从现在已经采取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我们对待俄罗斯是很严厉的，一直到他们改变行为为止。
Point We're going to be tough on Russia until they decide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Stephen.
是的，那么在财政部发出了这个制裁的这个公开的声明了之后呢，美国国土安全局同时涉及这一次的调查，他也在自己的推特上呢发出了这个公开了俄罗斯网络黑客来攻击美国能源网所使用的电脑的代码以及程式等等，来证明说这一次的制裁行动的确是有合理性的。那么此外呢，在今天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我们也知道这个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这个 HR 535呢，在3月5号就已经送交白宫了。那么明天呢，3月16号星期五，也是最后一天川普总统应该要签署的日子。那不过呢，这个因为国会现在不是休会期间，所以呢，即使川普总统不签署这个法案，最后也还是会自动生效，除非川普总统将它否决，并且呢，或是退回，然后附上一个否决的理由。那么对于川普总统究竟是不是会来签署台湾旅行法，因为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期限了，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有了消息会再通知大家。李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联合谴责莫斯科，据称在英国境内毒杀了一位前俄罗斯间谍，称这是二战以来首次基于攻击目的使用神经毒剂。
这份在星期四发表的联合声明称，没有可信的替代解释能够排除俄罗斯在这次袭击中的角色。这份声明敦促俄罗斯回应所有与袭击相关的问题。前间谍谢尔盖·斯科利帕和他女儿尤利亚3月4号被毒害之后情况严重，但俄罗斯否认参与其中。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一同回答记者提问时，被问到是否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次袭击的背后主使。川普总统说，看起来是这样，我与总理进行了深刻的交谈，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局面，这当然看起来像是俄罗斯策划的，这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而我们正在非常严肃地对待它。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这次毒杀事件宣布了对俄罗斯的报复措施，包括驱逐23名俄罗斯外交官，这将是自冷战最激烈的1971年以来对俄罗斯外交官最大规模的驱逐。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星期四出席国会听证会，讨论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一华。
好的，平章，就像您刚所提到，今天呢，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上将这个哈里斯上将呢，他是今天出席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主要讨论的主题是2019年这个美国政府在于这个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个预算案。不过呢，基本上呢，所有的聚焦的这个重点呢，都是集中在了有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上面。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哈里斯上将呢，曾经在这个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也谈到过美国目前所面临的五大安全挑战呢，有四个都是在印太地区，也就是包括了中国、俄罗斯、朝鲜以及这个极端组织。另外呢，还有第五个这个威胁呢，则是伊朗。那么不过呢，他说这个四大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威胁呢，都集中在印太地区，因此美国政府将这个经费还有这个军事这个发展呢，集中在印太地区呢，将是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个目前呢，哈里斯上将他也谈到说，朝鲜是美国目前所面临最迫切的安全挑战，不过呢，中国则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长远和最有挑战性的这个挑战者。那么接下来呢，他也谈到了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事活动也是相当令人担心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哈里斯上将在今天听证会上怎么说。
Meanwhile, China is leveraging militaryModernization influence.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以军事及经济影响力来阻遏邻国，并以中国利益为基础，寻求重新建立印太地区秩序。有些人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为视为是机会主义的体现，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们的计划是有系统的、有秩序的，却具战略性的。他们利用军事和经济实力来侵蚀该地区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尽管在2016年出炉的国际仲裁将中国的九段线主张裁定为无效，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目前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呢是处在这个养病休假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代理主席呢则是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英霍夫参议员。那么英霍夫参议员呢日前呢在两个多星期之前呢是率领了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这个访问了亚太地区的四个盟友和伙伴，其中包括了菲律宾、台湾、韩国和日本。那么英霍夫参议员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也谈到说，所有的各方对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活动越来越频繁都感到相当的担忧。除此之外他也谈到了一个非常这个令人担心的现象，也就是美国近年来呢在印太地区的这个活动和这个出现的这个频率呢越来越渐趋平缓，导致这些国家呢其实出现了一些这个内部政治分裂的情况，包括了向中国靠拢还是向美国靠拢这样的这种政治分裂的情况。他说这个是令美国政府呢必须要警惕的现象。那么除此之外他也认为说这个他也谈到说在这个参访这些这个伙伴和盟友的时候呢，各方对于南中国海的目前的军事化造岛，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造岛活动呢都令各方的相当的担忧。我们继续来听听英霍夫参议员和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李德参议员在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时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Our allies are worried about the pace of China, which is more evident.
我们的盟友对于中国感到相当忧虑，中国比美国在该地区各领域更活跃，参与越来越积极。各国最常讨论的话题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所进行军事化活动。中国在那里填海造岛，超过了3200英亩的土地。他们毫无法律权限这么做，但他们已经这么做了，这使得所有周边国家都很紧张。这超过3000英亩土地上军事活动令人震惊，军事设备之齐全令所有人都很困扰。
Of military equipment there, and it's very disturbing.
China is not. 中国没有展现出愿意成为负责任大国的意愿。美国应该向中国持续并坚持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而非争取谁才拥有南中国海。因此，我们应该要继续协助该地区的伙伴和盟友，特别是印尼、泰国、越南和新加坡，维护他们的海事权，并提供他们经济助力，抵御中国的压力。
当然另一方面呢，哈里斯上将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同时也谈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所提供的这个安全贡献，包括在叙利亚以及在朝鲜这个制裁领这个议题上面呢中国所做出来的这个合作和努力。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他也谈到了国会呢，他也感谢国会呢这个通过了国防授权法，为美国的国防部呢来提供了这个增加了经费和预算，来这个补充美军在过去几年来这个因为预算短缺的问题而出现的一些这个军力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问题。那么他同时也谈到说，接下来目前呢需要国会通过正式的预算，来使得国防授权法的这些拨款计划呢能够真正的落实。那么在国防授权法当中呢，是为2018年和2019年的军事预算都大幅提高了经费。不过呢，正式的预算呢将会在这个国会预计呢是要在这个3月23号之前呢才能够正式的出炉。那么直到现在，支撑美国政府运作的这个预算呢，也只能维持到3月23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呢。美国国会呢预计将会将重点放在这个预算的讨论上。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讨论到的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美国劳工部已经与在塞班岛施工的4家中国建筑公司达成了协议，同意支付曾经在那里打黑工的数千名中国工人14万美元的欠薪和赔偿，但是在这执行上可能存在问题。我们现在连线的是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员何一伦，请他来进行分析。你好，何一伦先生，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在刚才我们说了，美国政府已经和在塞班岛施工的这个中国公司达成了协议，但是现在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这些工人啊都已经回到中国了，但是这些工人怎么样才能得到赔偿呢？
你好。首先应该就是解释一下，虽然这个劳工部是上个礼拜才宣布了这个消息，其实这个4个不同的协议有一些是1年前都已经达成了，还有一个是差不多半年前那个金螳螂的那个协议就达成了，所以有一批的这些工人其实已经拿到了他们的钱。但是涉及到最多的工人是那个贝利达和 MCC 的这个协议。 那个应该是五月份之前，那些公司必须把这个钱交给劳工部，然后那个劳工部要看每个工人是被欠了多少钱，然后他们会做一个计算怎么分配这个钱。
嗯，那么现在据我们了解，有很多中国工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或者说呢并没有拿到欠薪，刚才说是有些人已经拿到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给落实这项协议增加了难度？
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特别是这些所谓黑工，就是没有工作签证的这些工人，不一定是这些公司有一个名单，或者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名字交给这个劳工部，所以现在的这个程序是那个劳工部是希望这些工人可以主动的找他们举报，如果你是在塞班工作过，就是给这些公司工作过他你可以通过微信或者通过电话需要联系这些劳工部，然后告诉他们你是给哪一个公司工作，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然后他们会帮你计算欠了你多少钱。因为如果你不举报，然后劳工部不知道你是在塞班干活有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把一笔钱也分到你。
嗯，这个和这个纠纷或者案件有关的这个酒店叫做博华太平洋赌场酒店，现在还没有盖完，但是原来的这些中国工人都已经回国了，那么谁来完成这个工程，如何避免类似的这样的劳工剥削的情况再次发生？
那个赌场是说他们会请一批这些美国公民或者绿卡的人，就是做这个下一个阶段，但是那个应该最多也就是一部分的这些工人，还是会有一些从国外来的一些工人也参加这个下一个阶段的项目，在这个情况下，这些从国外来的人他们不懂这个语言，而且不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可以找谁，他们非常容易就是被欺负，所以很重要那个赌场是这一次做一些特别的措施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这个赌场说他们会做什么特别或者其他的那个新的那个措施，有一些非常合理的也非常简单的他们可以要求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在中国很普遍是如果有一个承包商，他们会要求他们做一个担保或者买一些保险，这样的话如果发现那个工程他们欠了那些工人的工资是存在一笔钱，他们可以用来支付给这些工人，或者这些赌场也可以请一个第三方给这些工人一些简单的一些培训，在那个比如说工作安全方面或者在他们的基本权利方面，第三他们也可以请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就是监督这个条件，他们可以保证就是这些承包商都是按照法律做事，保证这些工人是拿到他们应该所拿到的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最基本的最简单他们可以做，而且如果赌场真正的想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我觉得他们不应该等那个劳工部强迫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可以主动的说我们会做这些东西来避免类似的这些问题。
嗯，好，非常感谢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员何一伦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星期二在商务部专访了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谈到了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关系等话题。
部长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总统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这两个产业因高度补贴和不公平的外国竞争而受到重创，这些竞争在部分程度上造成荒唐的全球产能过剩，而这又以中国为首。
但是要征关税，你必须要有某种授权。宪法赋予国会这种权利，除非有法规允许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行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诉诸于世贸组织。我们有这些选项，对吧？
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发起了很多涉及钢铁的贸易诉讼。我们事实上对不同国家发起过100多起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的诉讼，发起了104起针对34个国家，所以这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从单一国家来说，中国向来是最大的违规者，因为这些措施必须要遵守世贸规则。中国最近做的更多的是，他们说要精确到产品，在一起诉讼案中，甚至说要在0.2毫米内，他们还要精确到国家。这就比较让他们容易规避惩罚，因为你可以改变一点尺寸，生产上加工一下，或者不管有没有进一步加工，还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转运。所以关税的问题是，虽然限制了行为，但是没有真正解决整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开始通过其他国家冒了出来。
所以原因是经济上的还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因为我理解的是，总统没有走世贸组织，很可能是因为能被规避掉，容易被钻漏洞，而且程序繁琐。但是他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赋予的法律采取行动的。所以说是经济上的还是基于国家安全？
232条款中，在这里适用的技术性条款定义的相对宽泛，包括的因素就有就业影响、关键产业的健康持续状况，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员通常不会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东西。不过你听到我们的一些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我们的国防部多次说过，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We get a lot of steel from Canada.
我们进口的钢铁多数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韩国，只有4%的钢来自中国。您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影响？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从中国进口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Well, that's what I was just describing. China.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是世界产能过剩的主要来源，全球有大约4亿吨的产能过剩，半数在中国。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比我们小得多，但是现在每月的钢铁产量比我们一年的产量还要多。想想这种比例上的失衡吧，他们每年出口1亿多吨钢铁，出口了之后，他们还有很大的产能过剩。他们钢铁的出口量相当于美国钢铁的消费总量，非常不成比例。我前面和你提到那些原因，转运，生产时稍改变下形状，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人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全是中国的问题。但是问一问美国或欧洲的钢铁产业里的任何人，他们都会告诉你，真正的问题，真正大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为什么这次征关税时让加拿大和墨西哥得到豁免？
有几个原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限制与他们的活动，但他们也是我们钢铁的两个重要出口市场，加拿大和墨西哥占了我们钢铁出口总量的大约90%。所以说，如果我们关闭了与这两个国家的双向贸易，我们得不到好处，反而会破坏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北美大陆的安全。
中国对关税做出回应了吗？你有没有听到中国商务部的消息？
他们对此予以批评，但尚未表示会采取什么确切行动。他们表示很可能会向世贸组织抗议，因为虽然法律不受世贸组织的约束，但是我们仍然是世贸组织成员。我们相信我们在世贸组织可以拿出很好的国家安全理由，因为世贸规则明确有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我们与各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里也有。
如果我错了，请您纠正我。世贸组织的法官，不论他们的裁决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美国，如果日内瓦的法官告诉一个主权国家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不是，我认为不太寻常。我不清楚以前是不是有过这种情况。
我不认为以前有过，我认为这是众多阻碍之一。如果世贸组织告诉我们的总统什么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在美国会非常不受欢迎。
以上是这次专访的节选，完整版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宾州周二举行的特别选举中，民主党人兰姆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分析认为，这一结果对国会今年中期选举具有标志性意义。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领导人联合谴责莫斯科在英国境内毒杀一位前俄罗斯间谍，称这是二战以来首次使用神经毒剂用于攻击目的。玩具反斗城说将关闭在美国所有的连锁店，导致3万多名员工失业，同时也将终结美国一个标志性零售商的辉煌。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观众朋友，我是焦点对话主持人宁欣。正在北京举行的人大会议本星期高票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无限期执政扫清了最后的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舆论一致表示，只有习近平长期执政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要富强，是不是非要习近平不可？以习近平的经验、能力和视野来看，权力高度集中在他的手上，对中国是祸还是福？我们将请美国学者和中国左派文人司马南隔空激辩。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显示，上个月佛罗里达州高中校园枪击案发生时，有关当局掌握的信息足以防止这场造成17人死亡的枪击案的发生。美国劳工部已经与在塞班岛施工的4家中国建筑公司达成协议，同意支付曾在那里打黑工的数千中国工人14万美元的欠薪和赔偿。美国之音专访了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谈到了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关系等话题。
中国华信能源去年出资90亿美元收购俄罗斯一家国有石油公司的股份，这笔交易星期四证实已经被推迟。华信能源的董事长叶简明据称正在接受调查。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据今天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收购俄罗斯国有石油企业 Rosneft 股份的交易被推迟了。 那么去年九月份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恢复了能源合作的承诺数天之后，中国华信能源签署了收购俄罗斯国有石油企业 Rosneft 14%股权的协议，那么是帮助了当时受困于低迷的油价和国际制裁的俄罗斯政府。今天呢，中国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发布了消息，称华信因资金问题无限期推迟了这一交易，使得外界进一步猜测叶建明正在被调查。中国媒体财新网3月1日披露了叶建明被调查的消息。香港南华早报呢，随后呢是引述了四名知情人士，称叶建明在2月16日被带走调查，由习近平直接下令。去年呢，中国的华信公布的这个年收入是超过了这个400亿美元，其中呢就包括中东的石油生产、中欧的金融资产以及新加坡的贸易，还有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仓库。叶简明还一度成为了捷克总统的顾问，并且协助安排了习近平2016年对捷克的访问。此外呢，华信还出资成立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叫做中华能源基金会，他的秘书长何志平因为涉嫌为华信行贿、乍得总统以及乌干达的这个外交部长以及洗钱等罪名，于去年11月在美国的纽约被捕，并且已经被美国的司法部起诉。华尔街日报今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说呢，这个中国政府的高层在案发之后是向美国表示华信不受中国政府的支持。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民主党人兰姆宣布自己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星期二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会特别选举。兰姆领先川普总统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萨克恩只有数百张选票。民主党在传统上共和党选区获胜，对今年国会中期选举来说是一种信号。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民主党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庆祝科纳·兰姆明显获胜。
这比我们预想的要久一些，但我们做到了。
作为一名参选的温和派民主党人，兰姆在这个选区出乎意料地获得了相当坚定的支持。川普总统在2016年的大选中曾以近20个百分点的优势在这个选区获胜。
我们非常努力地寻找共识，我们找到了。几乎在所有地方，民主党、共和党、独立人士，我们每一位美国人。
共和党人里克·萨克恩还不准备认输。
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你知道我从不放弃。
萨克恩一直以总统僚机的形象示人，而川普总统几天前还在为他站台拉票。
这整个世界，记住，他们都在看着。我们希望继续前进，我们希望持续我们的议程，继续让美国伟大。你必须让他获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
拉瑞·萨巴托认为，之前民主党人去年赢得了维吉尼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的选举，宾州的选举结果可能会让总统在中期选举中面临困境。
反对川普总统的声音相当激烈，这是自尼克松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以来我感受到最强烈的一次，这太紧张太热烈了，以至于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中掀起更大规模的逆转，让民主党人获益，同时将共和党人推得更远。
包括北达科他州众议员克雷默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将这次选举视为向11月迈进过程中的一记警钟。
我认为这个消息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就是我们必须继续我们已经做过事情以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良好的记录。
分析人士迈克尔·巴隆指出，中期选举历来对在任总统不太友好。
总统所在的党派通常要为总统和政府所做的事情负责，特别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共和党人在两院都占多数，所以这方面会是个弱点。
民主党人在川普曾经获胜的选区取得席位，这对于共和党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警告。
民主党人设法在那个选区获胜这件事本身可以表明，在全国大约100个选区任职的共和党人需要担心了，因为他们代表的选区中支持川普的人数减少了。
民主党人需要拿下24个众议院席位和2个参议院席位，才能在11月重新宣布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就上个月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进行听证，进而发现当局有足够的信息来阻止17名学生被杀一案。周三听证会进行的同时，美国学生在国会外游行示威，要求更加严厉的枪支管控和加强学校安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周三，美国全国范围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课堂，抗议学校发生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并谴责当局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些事件。来自马赛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走出来与他们见面，并说全国步枪协会对于国会的操纵过多。
全国步枪协会多年来都要挟着国会，现在年轻人站起来要求改变这一切。
与此同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探讨官方为什么没能阻止这些枪击事件。民主党人说，自从攻击性武器禁令失效以来，学校的大规模枪杀事件有所上升。
In the decade that followed the expiration of
禁令失效之后的十年，在2014年情况更差了。
Measurably worse. Gun massacres.
与枪击有关的惨案上升了183%，而这些惨案造成的死亡上升了239%。
共和党人则认为这些枪击事件是准备不足造成的。
没有足够的项目让人们可以把这类枪手的情况报告给有关部门，让警方、校方和精神病医治人员协调合作。
佛罗里达枪击案的一名遇难学生的家长说，当局知道嫌疑犯的精神问题和暴力倾向，但是没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寄养部门知道，联邦调查局也知道，校区也知道。布罗沃德郡治安官也知道，尽管他们都知道，也完全有能力在悲剧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但没人履行他们的职责。
一名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说，探员要筛滤成堆的线索来决定对哪个进行处理。他承认，他们应当对佛罗里达枪击嫌疑人尼古拉斯·克鲁兹采取行动。
这些勤奋工作的探员需要做出判断，但是在这个案件上，我们承认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些参议员承认，目前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对抗强大的全国步枪协会，来实行很多美国人希望的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个星期，一只宠物犬在美联航航班飞行过程当中死亡，这个问题引起了联邦管理机构以及至少一名联邦参议员的关注。
一只法国斗牛犬幼犬星期一在从休斯敦前往纽约的飞行途中死亡。此前，乘务员告诉狗的主人，飞行途中小狗和笼子都要放进座位上方的储物柜。
这时，乘务员过来说，你要把狗放入储物柜，否则它会挡住通道。我们说，这是只狗。乘务员说，无论如何，你要把狗放到上面去。
狗主人说，飞机降落在纽约后，他发现小狗已经死在了笼子里。美联航退还了这家人的机票钱和宠物携带费。美国交通部和联邦航空管理局都表示要调查这个事件。交通部一份报告显示，去年总共有24只宠物在乘机过程中死亡，其中18只死在美联航班机上，另有13只宠物在美联航上受伤。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致函美联航总裁 J. 斯科特·科尔比，要求立即做出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家庭宠物死在美联航班机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玩具反斗城宣布将关闭在美国所有的连锁店，这将导致3万多名员工失业，也终结了美国一个曾经是标志性的零售商的辉煌。我们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总部在新泽西州的儿童玩具零售商玩具反斗城呢，是星期三宣布他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关闭或者是出售在美国剩余的740家门店。在此前不久，这家公司刚刚宣布由于圣诞节销售季的成绩惨淡，计划关闭180家商店的消息。 那玩具反斗城的一些门店已经贴出了关店清仓的告示。我呢是联系了 DC 附近的一家玩具反斗城的门店，这家店是还和往常一样正常营业，也没有什么关店清仓的告示。那店员是表示他们还没有收到关店的具体日期。玩具反斗城1948年在华盛顿以一个婴儿家具小店起家，到1980年代的时候，它就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在美国各地拥有2000家的门店的大型零售公司。但是由于沃尔玛和塔吉特等大型连锁超市以及亚马逊等电商的竞争，玩具反斗城最终是失去了优势，公司去年9月申请破产保护。一些顾客呢是对玩具反斗城这家70年老店即将退出人们的视野感到伤心，他们说这是看着他们孩子长大的玩具店。玩具反斗城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连锁店，公司星期三的时候也是宣布他们将关闭所有在英国的门店，也有可能清算在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业务，但会暂时保留在加拿大、中欧和亚洲的商店，希望能够寻到买家。玩具反斗城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等地也拥有超过400家的零售店。去年玩具反斗城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他们的亚洲公司是表示由于玩具反斗城由于他们是与玩具反斗城全球其他业务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因此不受到影响。玩具反斗城去年在全球共有约60000名的全职和兼职员工，这一次关闭美国所有的门店的话，将会有大约30000名员工失业。一些分析师认为，这家玩具巨头的陨落也会令一些玩具制造商和供应商受到影响。那其他的零售商的话，则会去争夺玩具反斗城留下的市场份额。像沃尔玛和塔吉特的话，他们已经是在拓展门店的玩具销售区了。以上就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嗯，好的，谢谢墨雨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最新的消息，星期四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一条繁忙的公路上方的一座新落成的行人天桥倒塌，砸毁了几辆汽车。迈阿密警方说有多人死亡，电视画面显示至少2辆小汽车露出了废墟，还有几辆可能被埋在下面。这座天桥还没有向行人开放，最后一段950吨重的桥体上星期六才安装完毕，从而完成了天桥工程。修建这座天桥是为了给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学生提供方便，让他们可以安全地穿过一条繁忙的七车道的公路。天桥的地点位于迈阿密市中心以东的小城斯韦特沃特。川普总统提名现任中情局长蓬佩奥接替国务卿职务，如果蓬佩奥获得国会批准走马上任国务卿，美国外交政策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3月13号宣布撤销蒂勒森国务卿职务。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国务卿与总统关系紧张，国务院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话语权日益被边缘化，蒂勒森的辞职是在所难免。如今人们所关心的焦点是川普总统提名现任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替国务卿的职位。如果蓬佩奥获得了国会的批准，走马上任国务卿，美国外交政策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今天邀请的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这次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被川普总统解雇了，那么普遍的分析和报道都是说蒂勒森与川普总统的个人矛盾的问题，以及白宫内部的权力的洗牌等原因是导致他黯然下台的重要的原因。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正确的。我们知道蒂勒森和川普总统之间的个人矛盾呢，实际上媒体上早就已经爆出来了。那么这比较引起大家注意的呢，是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的这个弗吉尼亚的夏洛特维尔发生的种族暴乱、种族骚乱。那么当时呢，川普总统没有在第一时间内谴责施暴的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后来蒂勒森呢在媒体中公开宣布呢，总统呢不能够代表美国的价值观。那么后来呢又出现了，就是说在国防部的一次内部会议中呢，蒂勒森呢指责总统呢是这个白痴，媒体呢进行了一些跟踪的报道，蒂勒森呢始终没有这个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那么这样一些事件呢，就导致呢也反映出两个人呢在个人问题上确实有很多的矛盾。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呢，国务卿这个职位呢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那么他的去留呢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总统个人的这个好恶来决定的。那么国务卿和总统之间在政策上的一些分歧呢，也是导致蒂勒森这次被解职的重要原因。
这次蒂勒森被解职之后啊，川普总统曾经表示说呢，新的内阁的构成就更加的如他所愿了。那么这是否说明是川普总统的权力啊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对他未来的执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这样说呢，是川普总统蒂勒森是他入主白宫以来呢这个首任国务卿。那么也就是说呢，表明了他在入主白宫以后的最初的政治执行团队是一个基本的形态。那么这个团队本身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联合舰队吧。所谓联合舰队，就是说他其中包括了很多不同派系的人，其中既包括总统自己的这个亲信的小集团，也包括华尔街的这个全球主义者，那么也包括共和党建制派的人士，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集团呢，应该说呢，它其中呢还是有一些内部的分歧的。我们说这几次白宫出现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权力上的重要的人事任免呢，其实都和这些权力之间的重新洗牌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说这次洗牌的结果能不能够保证总统的权力呢，应该说从目前来看呢，还是应该是加强了总统的执行的权力的，因为他毕竟可以把一个和自己政见不太相同的人呢从执政团队中踢出去。那么他的备选的人呢，这个蓬佩奥呢本人呢也是总统一直赞誉有加的一个人物。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白宫内部呢现在外界人士有开始担忧呢，就是说如果总统的整个任免团队呢过度的是总统个人喜好的这个表现，那么缺乏一些不同的声音，缺乏一些反对的声音，缺乏一些在关键场合下能为总统提供建议的声音的话呢，这样其实呢也并不利于白宫的这个政权的操作，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注意要观察的。
现在川普总统提名了现任的中情局的局长蓬佩奥来出任国务卿，那么如果在参议院这个核准他批准他上任了，那么蓬佩奥作为国务卿会面临哪些重要的外交任务或者是说外交挑战？
首先来说呢，我们说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美国执政团队内部的平衡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川普的整个执政团队中呢，军方背景的人士占据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他的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负责人，还包括的总统的白宫的秘书长，还包括现在这个蓬佩奥提名之后，如果出任国务卿顺利通过的话，那么军方背景的人占据的比例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这些军方背景的人呢，一般是以鹰派的 政治观点比较多。如果说一个鹰派观点的人士几乎占据了所有的政治中间的这个政权中间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职能部门的话呢，这个是不是会引发一个政治内部这个里边这个权力内部的一个不平衡，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至于说在具体的外交政策方面呢，蓬佩奥所面临的问题呢，如果他获批之后，他的面临的问题呢，应该说无论是从叙利亚呀，还是从巴以关系啊，还是从对俄的问题上，都是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当然最具体的或者说最首要处理的任务呢，就是五月份和这个议程中的五月份川普总统和朝鲜的首脑金正恩之间的会谈活动。那么因为我们说呢，从外交惯例上讲呢，这种大国首脑会谈或者重要的首脑会谈是需要一个外交部门呢在前面做一个预先的沟通准备工作的，而且这个准备工作将是非常复杂的，它要包括你会谈的地点、时间、参与人，以至于谈什么、怎么谈，那么谈完之后的这个后备计划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提前做好预案处理。那么川普总统这一次呢，在接受了金正恩所谓的邀请，参与这个元首会谈呢，这个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和他的这个内部的外交团队进行过密切沟通，所以这个也将是新任国务卿所面临的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
嗯，说到这个蓬佩奥这次要担任国务卿，但是他又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鹰派人物，那么在外交问题上呢，很可能会倾向于走这个强硬的路线。那么对于这次美朝的这个首脑峰会，会产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的影响？
关于这个美朝峰会啊，或者说是整个在蒂勒森离开之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问题上呢，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考虑新任人选的个人的形势、个人的政治背景，同时呢也要考虑他所面对的问题，这里边所体现出来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国战略的一种考虑。至于朝鲜来说呢，我觉得不管是谁来处理这个问题，他都避免不了要讨论两个问题。首先是朝鲜问题本身是一个安全问题，这个所谓安全问题呢，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美国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说美国和他的盟友如何避免朝鲜这个核武器的这个造成的军事威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朝鲜自身的安全问题。那么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他的政权、他的领导，他自然他有他的安全的考虑。那么这个安全问题能不能够解决？那么朝鲜是觉得拥有核武器是解决这个安全问题、自己安全问题的一个方法。那么美国现在能不能够说服朝鲜，就是说你不通过发展核武器，同样能够获得政权安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考量的问题。同时呢，朝鲜问题现在来说最缺乏的是什么呢？最缺乏的是双方的信任。这一方面呢，是美国呢不信任朝鲜呢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去停止或者去这个改变他的这个核武器研发计划，会不会谈着谈着以谈判为拖延时间，那么去换取更多的核武器发展，这是美国对朝鲜的不信任。同样反过来呢，朝鲜对美国也不信任，因为呢你要考虑到朝鲜会觉得美国川普总统言行是否一致，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这个体制这本身不是说川普总统一个人说的算，虽然他在外交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可是他毕竟这里面还有议会，还有民主党。那么能否其他的这些外交政策这些参与者能不能够接受川普总统的建议？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呢，也就是说美国本身是一个选举政体，那么川普总统在执政三年之后将面临着改选，那么这个改选新任的一个人，不管是川普总统本人还是说是一个新的继任人，他对这个川普所跟金正恩达成的条件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这样的话，如果缺乏信任的话呢，这个朝鲜问题的解决都是有很大的难度。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假如这个蓬佩奥出任了国务卿之后，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至于说美中关系呢，我们首先要看到的还是一个大的背景问题。现在这个所谓大的背景呢，就是说不管谁出任国务卿，那么美国现在从上到下它基本的一个政治走向，或是对中国的一个基本政治理解，就是这个中国呢和美国之间是一个战略竞争的关系。那么中国呢，就像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报告中所提出的，它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就是美国所主张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那么它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上挑战了美国的一个领导权。 权和美国的一个全球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不仅是美国政界有这样的观点，而且这种对中国的不满和这个情绪呢，已经渗入到了美国的商界、学术界，都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看法。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呢，蓬佩奥如果说出任了美国国务卿的话，那么他呢，可能呢会在这个方面中，可能会起到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呢，可能使这种对抗关系呢可能会加剧，因为我们知道呢，他本人是一个鹰派的一个背景，他本人对于中国呢也有一些这个负面的看法。那么，当他所主掌的这个外交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那么如果说在同样的问题上也以鹰派为主，那么等于他就和国防部、商务部这样的一些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呢，就形成了一个河流。那么这种河流的话，当然会对美中关系造成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说一点呢，也就是说还要看一看另外一个关键的人选，也就是说美国外交部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亚太助理国务卿的人选。那么这个将是一个直接决定对华的政策和对华政策制定的和执行者的一个关键角色。那么他的出现呢，也会影响整个美中关系的一个走向。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克里斯·斯比尔从16岁起就走上了专业的烹饪的道路。他曾经在许多大型的餐厅工作过，甚至一度拥有过100名手下。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怀念自由的生活。所以他辞去了餐馆的工作，为独立厨师建立了一个联络组织。这个叫做无餐厅厨师的组织，帮助独立厨师分享资源，获得更大的成功。
烹饪是克里斯·斯比尔的热情所在，因此在厨房里待上很长的时间，并不会让他感到劳累。但当他在1年半之前创立自己的全食餐饮服务的时候，他经常感到孤单。这给他建立无餐厅厨师组织的灵感，为厨师们提供线上资源。
我们是餐饮筹备人，我们是私人厨师，我们经营餐车，我们有非常棒的食品专营店。
这个组织1月建立以来，已经有约100名厨师加入。
我们是一个脸书小组，我可以在那里发帖说，嘿，下周三有个顾客想在这里办晚餐会，如果有人感兴趣，可以给我发私信，我就会给你他们的信息。
客人们也可以从这个网络受益。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网站，你可以来这里查看所有的成员的个人信息，比如他们的专长是什么，是否筹备大型聚会的餐饮。
拉娜和波比·布朗纳尔这对夫妻档拥有一家餐饮公司。
我们的专长是克里奥尔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美食。
布朗奈尔夫妇听说了无餐厅厨师组织之后，就决定成为会员。
我认为对于许多厨师来说，最大的障碍是他们不会真的结成联盟，因为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彼此竞争，但在这个小组里没有竞争。
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但结盟使这里多了很多情谊、开放和分享。
这个组织也为当地设施带来更多生意，比如这个共享厨房和马里兰烘焙，成员们经常在那里见面和工作。
他们带来了有创意的点子，而且让整个独立厨师网络加入了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社区。
I like that. 其他业主们也对无餐厅厨师的到来表示欢迎。
我希望他们可以成功，就像我希望自己成功那样。所以我认为通过分享和邀请他们来到店里，可以让他们接触到我们的顾客，希望我们也能接触到他们的顾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双赢。
这是克里斯·斯比尔的目标，他希望在华盛顿地区的美食地图上为独立厨师们开拓一个空间。美国之音记者埃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